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大家中间一起来敬拜哈。我每次来到校友和学生的教会都特别的开心哈。那我也代表奥神向大家问安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祷告啊。那让我们在聆听神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再简单的祷告。主啊，你是向人说话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勉励我们去遵行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士师记里面呢，有很多位的士师，那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参孙了。圣经从士师记13章一直到16章，总共用了4章经文的篇幅来记载他的一生，当中呢情节起伏，读起来是非常有趣的，而里面的属灵的教训呢也是非常的明显，连我们在儿童主日学也很喜欢讲参孙的故事。不过呢，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被他后来所犯的种种的错误和失败吸引住了我们的注意，以致每当我们想到参孙的时候，都把他的生命作为一个负面的一个样板，一个见解，而忽略了经文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正面的一些意义。事实上呢，在士师记的那么多士师里面，只有参孙一个人是在母腹里面已经被拣选的，而圣经呢也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他的出生。我相信经文的铺排是有意的，让我们在认识参孙这个人的生平之前，先来了解到神对他的选召，以及背后的属灵的意义。而这一个认知呢，就成为我们认识参孙的一个框架了。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的是士师记13章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神对参孙的拣选有哪些特别的地方，以及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来看关于神主动的拣选。按照士师记的叙事结构呢，参孙是这卷书里面最后一位出现的士师。13章的第一节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这一句话呢，是在士师记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公式，基本上在他之前的士师也是这样的。经文都会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神就把他们交在什么人的手中多少多少年这样。比如说第一个士师俄陀列，3:7-8是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把他们交给米索不大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人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那兴起祭奠的时候呢，6:1也是这样介绍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7年。所以呢，来到13:1，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公时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下一个士师又要出场了。不过呢，接下来的记载却跟其他的士师很不一样，因为在其他士师出现之前呢，一定都会有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这一个环节的， 三章九节有记载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六章六节也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每一次都是他们去呼求神啊，神就来帮助他们了。但是呢，在十三章，在参孙要出生的时候，经文完全没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有呼求神，但是呢，神就已经主动的来兴起士师了。那圣经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人没有呼求神，不过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他们被欺压的时间呢，也许会给我们一点点的线索。第一个士师俄陀列，他们经历了欺压八年，以弗的时候呢，他们服侍了摩亚王十八年，那到底波拉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经历了二十年叶宾的欺负，基甸呢七年就出来了，耶弗他呢是十八年的欺压。大家看到吗？来到参孙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腓力士人手中四十年了，比以前每一次的时间都长了很多了，甚至至少是超过了双倍的时间了。但是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去呼求神啊。很有可能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距离，他们拜了假神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忘记了还可以去呼求神，他们也没有动力去呼求神了。而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等待了整整四十年，一代人的时间，神等待他们来呼求，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于是当人不知道要回转的时候，神就主动的差使者来了。如果我们觉得神的主动还不够明显，那他所拣选所显现的对象把这一点就显示得更加的清楚。十三章第二节是这样来介绍参孙的父母的，那时有一个但字派的索拉人名叫马挪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妇人的不孕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是经常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可能都记得像撒拉啦、利百加啦、哈拿啦，每一个人物每当他们有不孕的情况的时候，经文都会强调是掌管生命的神最终赐给他们恩典，把他们从没有孩子的绝望之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当时马挪亚的妻子也是一样，在那样的文化处境当中，一个没有孩子的妇女，她觉得自己没有地位，她不被重视。不过呢，经文却没有像其他妇女一样记载马挪亚或是他的太太去为这个事情来求告神。在所有其他不孕的妇女的记载里面，要不是就是这个妇女自己去呼求神，像哈拿那样，要不是就是她的丈夫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耶和华，像亚伯兰还有以撒。来到马挪亚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应该也会预期他们也要去呼求神啊，神就会帮助他们啊，但是仍然没有，他们完全没有呼求神，但是神的使者主动的来寻找马挪亚的妻子了，而且一见到他就说，看啊，以前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使者一来 一见到马挪亚的妻，就已经知道他生命里面最渴求的是什么，他感到最无助的是什么。而且一来就说，我要改变这个事情，我要帮助你，我要翻转你的生命，我要给你这样的恩典。在他们还不知道去求告之前，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而第二方面，在十三章的描述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的拣选是出于他的主权，而不是因为马挪亚或是他的妻子有哪些可取的地方。这一章的经文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关于这一个神使者的显现的。其实呢，他是来了总共有两次。第一次呢是第三到第五节，使者来了就向马挪亚的妻来宣告他要怀孕生子，而且呢把他要注意的事情说得非常的清楚的。第四到第五节说，现在你要谨慎，清酒烈酒都不可喝，任何不洁之物都不可吃。看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他该做的不该做的都说明白了，而且呢还把孩子的身份使命都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这孩子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开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神拣选参孙的目的，就是让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对于一个出生的宣告来说，这已经是足够清楚的了，比一般的宣告都要详细的多。我们记得当使者宣告以撒的出生的时候，他只不过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撒拉就要生一个儿子了，在创世纪十八章，其他什么的都没有说，没有说他将来怎么样。而对于利百加呢，神也只是告诉他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只有那么简单了，也没有讲利百加要注意什么事情，要怎么养育啊这一个双胞胎。相比之下呢，其实在四世纪十三章，这一个使者来对参孙母亲所讲的话是非常的详细的。而使者讲完了，该说的说完了，他就走了。而第六节呢，就开始描述妇人的反应啊，她就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她的丈夫马挪亚。本来呢，正常来说，经文到这里呢，应该就完满的结束了，接下来妇人就应该怀孕，参孙就应该出生了。可是呢，当马挪亚听到妻子说了见到使者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居然去向神祈求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都已经说得那么的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让神人再来呢？那他还补充了一句说，啊，有原因的，是因为他想要知道我们这个将要生的孩子该怎么做。不都说了吗？清酒浓酒不可喝嘛，不洁之物不要吃，不要用剃刀剃他的头，这都是对拿细惹人的一些的规范，其实是有够明白的啦。那我们不确定是马挪亚这个人特别谨慎啊，所以呢就想要让使者再来再确认一下，还是他觉得这事情太过超乎想象了啊，他的信心不足啊，所以呢要亲眼去看见。还是有可能是他觉得他这个做父亲的使者都没来讲话啊，真是太不给面子了啊，所以呢想让神人再来让他也见一见。 反正呢，他就祈求了，而神呢，也真的是应许了他的祷告。于是就有了第九到二十节使者第二次的来临。不过呢，使者虽然来是来了，但事情完全没有按照马挪亚所求的发生。首先第九节经文说，那妇人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但是她的丈夫马挪亚没有同她在一起。神的使者呢，当然不是因为不知道马挪亚不在那里啊，所以扑了一个空啊。圣经在这里是非常幽默的告诉我们，神虽然垂听了马挪亚的祷告，但是呢，也让他看到神不是他可以指挥的啊，神有他自己的啊显现的方法，而更加强调了参孙的母亲在整件事情里面的角色。毕竟使者的吩咐是告诉他怀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所以本来是没有必要去跟马挪亚讲这些的，不是上次忘掉了哈，就漏掉了马挪亚，所以这次来啊补救一下。纯粹是因为神听了马挪亚的祷告，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又来了。而且呢，我们看到整个过程的里面，使者迟迟没有直接回应马挪亚的提问的。在十二节，马挪亚的问题是，这孩子该如何管教呢？他当做什么呢？而十三节呢，使者却对他说，我告诉这妇人的一切事，他都要遵守。然后呢，再把他的上次的命令再讲一遍，清酒烈酒不可喝，洁净的不洁净之物不能吃，然后再强调一下，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使者完全没有去回答马挪亚这个孩子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怎么样去管教参孙，他的太太喝不喝酒啊，吃不吃不洁之物，跟管教参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使者所说的话其实就意味着他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啦，他该说的上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样看来，马挪亚似乎并不是在属灵上很敏锐的人啊，他需要使者把话说两遍，他才愿意接受。而接下来呢，故事对于马挪亚属灵上的迟钝呢，描述得更加的清楚。在十五节，马挪亚就对使者说，请允许我们留你下来，好为你预备一只小山羊。这一个呢，是古近东招待客人的礼仪，本来呢也是人之常情啊，有客人来了啊，从远方来，那招待他吃一顿饭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使者却对马挪亚说，你虽然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翻机，就当献给耶和华。马挪亚虽然向神祷告，求神派使者来了，但是他不知道要献供物给耶和华，以为要像接待普通人一样来接待他。经文还怕我们留意不到他的问题，还加上一句话说，因为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这真的是有够奇怪的，这人明明就是马挪亚向神祷告，求你让他再来一次，于是他就来的。而且呢，他又已经跟对方来确认过了，十二节的时候已经问过他了，你就是跟这妇人说话的那个人吗？使者也明明告诉他了，是我。那怎么可能还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呢？马挪亚 如果不是很迟钝的话，那就真的是太小信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事实啊。而当马挪亚献完祭，使者随着火上升不再显现的时候，二十一节就说，那时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原来马挪亚他要是见不到神迹，他还是不能相信，他非要到了看到神迹了，人烧尸了，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才能相信。而且二十二节还说，他看到使者知道他是从神而来，就说我们要死了，因为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啊。使者来给你那么大的恩典，到你终于知道了明白了，却以为说，哎呀，神要杀死我们了。经文非常清晰地让我们看到，参孙的父母，至少他父亲吧，真的不是什么属灵的伟人，真的不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特别好，以致神在那么多的以色列人中拣选了他一家。经文甚至是很详细地告诉我们他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他就算没有可取的，但是神就是因为他的主权拣选了他一家，也就是说这真的单纯是神的恩典啊。神主动的拣选，神主权的拣选，既是知识记十三章的主题，也是我们来阅读参孙一生的一个框架。很多时候我们只记得十四到十六章参孙的生平，我们就看到参孙他有多坏，我们就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这么坏的人神还要让他做士师呢？他怎么配呢？但是有了十三章对他的出生的描述，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神主动的拣选他，在他出生之前神就预备了他人生的使命，是神的主权拣选了他，不是他的家有哪些可取的地方。作为基督徒，我相信神主动和主权的拣选也是我们共同的经历。也许我们是出生于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根本不用去寻求，从小就在神的爱里面来成长。就算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往往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来向我们来传福音，邀请我们参与教会的活动啊，带我们去参与布道会。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想自己怎么样接触到信仰的经历，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原来并不是说我们主动的很想要去认识神，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找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因为邀请你的那个基督徒朋友啊，请得多了，你觉得老是拒绝不好意思啊，就勉强去一下吧。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那样，我们没有去呼求神啊，我们没有主动的去寻找神啊，是神透过他的子民来寻找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一直在做神看为恶的事啊，我们拜偶像啊，我们待人处事不择手段啊，我们因为性格上的缺陷，我们一直在伤害我们身边的人啊。但是在我们还是很被动，没有去求告，也不配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就来找我们了。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不见得就是一直很乖的一直跟随主啊。我们也可能有过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也做过神不喜悦的事情啊。但是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神对我们说话，劝我们回转，还给我们侍奉的恩典，就好像他拣选参孙一样，神以他的主动主权拣选了我们。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虽然呢我不是在基督徒的家庭出生，但是呢因为我干妈是基督徒，所以呢从小我就看到基督徒的生命的榜样，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啊，我是相信这一位神的啊，我觉得我也应该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中学的时候呢，我更是读了一所基督教的学校，所以呢从知识的层面上面呢我是听过不少的圣经的故事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也有读一些的圣经也有考试还考得不错，但是呢那都是头脑的知识，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读圣经，也不知道怎么去实践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在中学的时候呢，就有同学邀请我去参加学校的一些查经的小组了。那在小组的里面呢，大家会轮流分享一下自己灵修的一些的感受和经文。那老师呢也邀请我也去分享，因为我自己说我是基督徒嘛那所以呢也给我这样的机会。但是那时候呢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灵修。那同学就鼓励我说啊，你对哪一段圣经觉得有些感受你印象深刻的你就分享吧那我就不好意思拒绝嘛那所以就说好吧，那下周我就分享。但是我真的平常没有读圣经啊，也不知道该分享什么。那我就想起来幼儿园的时候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幼儿园那我们幼儿园呢就有一个校训那就是箴言里面说教养孩童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一句经文。当然现在我知道了，其实那是对当老师对家长的勉励跟我作为一个小朋友呢其实还搭不上边，最多就是神对我的应许而已。但是那时候我就没有别的经文想得起来了，所以呢我第二周我就回去我就分享这一句经文。那但是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能对这句话有什么体会呢我就是讲了几句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完了，然后之后他们就再没有邀请我了。后来呢我到大学的时候才正式的参与教会的聚会和崇拜。当时呢也是因为同学的邀请说请我去他教会看看所以我就去了。那我也开始觉得那我应该要学习当一个基督徒了所以呢我就决定好，那我就固定参与星期天的主日的崇拜。但是其实呢我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的自我中心，因为我觉得我是独一的嘛，学习压力很大，我很紧张，所以呢我不能够在教会用太多的时间，所以呢我就是每次崇拜呢听完讲道我就走的了崇拜还没有结束反正呢我当时就以为说听讲道是最重要的嘛，那重要的事情做完了其余的那我就先走了。而且我不单是觉得自己很有道理这样做当时呢我的师母就是来关心我就是每次看到你崇拜都很匆忙就是很快就走了我还跟她说因为我学医我学习很忙所以我就要先走了，觉得自己很有道理。有时候呢当我想到自己曾经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感恩，我真的是感谢神没有嫌弃我曾经是那样的一个基督徒。他还透过各种的方法，不同的弟兄姐妹鼓励我生命的成长，神更把爱慕他话语的心放在我的里面，让我因为渴慕去认识神的话，让我最终走上侍奉的道路。神不单给我全职服侍的这样的恩典，更给我在神学院里面参与栽培传道人的事工的这样的福分。当我回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样子，我真的很深的看到，不是我有哪些的好处让神来拣选我使用我，而是神的主动，神的主权不是我配得的。所以后来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每当我遇到目前生命没有很成熟的弟兄姐妹，就算他讲完道就走了，就算他偶尔也真的是不知道人往哪里去了，生命有起起伏伏了，不稳定了，我还是充满了盼望，因为我知道神能够改变我，神也一定能够改变他们，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当然作为蒙恩的人，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滥用神的恩典，随便的按我们的心意来生活。因为十世纪十三章还有第三个主题，就是分别为圣的人生，这是神对参孙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现代的侍奉者的要求。当神差派使者向参孙的父母预告他的出生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指示就是参孙从一出生就要做拿细耳人。拿细耳的字根在希伯来文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归于神属于神的。而使者给他关于喝酒剃头的这些，也就是神对拿细耳人怎么样在实质生活里面去实践分别为圣的命令。而当以色列人他们这样来做的时候，就象征着自己是单单属于神的。在这里圣经不单是一再的强调拿细耳人他该做的事，甚至在马挪亚他去求问使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怎么去教养他的时候，也都没有提到别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怎么教养这个孩子不重要，而是反映了分别为圣这个观念在蒙神选召的人的生命的重要性。分别为圣是侍奉神的人最基本的素质，比起我们的恩赐，比起我们的才干，以及我们的知识都重要。所以使者没有告诉参孙的父母他将来会有什么恩赐，虽然后来我们知道他的确有过人的力量，但是经文一再强调的是他要在生活里面保守自己分别为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蒙神拣选的人，我们也同样需要有圣洁的生活，我们同样的需要在我们的行为上来保守自己分别为圣。有时候可能我们很习惯用我们参与了多少的服事，为神做了多少的事情，甚至我们读了多少的圣经来定义我们灵命的成熟和我们爱主的心。当我们越热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越爱主。当然这不是没有关联， 侍奉和灵命是相关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神不是只看我们为他做什么，神更看重的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侍奉很努力，很有才干，很有恩赐，但是在生活上却不讨神的喜悦，那我们的侍奉不管有多大的果效，在神眼里也是枉然的。而且我们不只是只求在人面前做好，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在外表上面看上去什么都挺好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努力的在我们私人的空间，在外面的人看不见但是神看见的时候来做好。我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当年呢，我们在团契里面那有一个弟兄，那他就是一个就是说话很就是随意的人哈。那所以呢，当年呢，就是因为他说话了，就是引起了一些不好的一些的后果啊。那所以呢，就是让群体里面都有一些不开心啊，因为他经常批评别人呐，就是经常讲一些让别人很不舒服的话。那为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在那个团契的一个领袖的那个小组里面就讨论了哈，就是怎么去帮助这个弟兄。那当时呢，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呀，在他这样在别人面前这样讲话，真的很不好了啊，就是批评别人啊这样子。”那当时呢，我们青年团契的导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不光是在别人面前这样讲不好了，就是制止一个人的时候也不好。他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震撼。我认识他很多年，我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就是像他所说的非常谨守的一个人。他非常在意在他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按照神的话来做人，他有没有去谨守神的吩咐。所以我很相信当他来反驳我那句话的时候，不是单单因为对于我的这样说话的一个批评，而是他很认真的从内心而发表达他作为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算那句话没有别人听见也不应该说。这一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提醒，不光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我们真实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且当我们看到在参孙的身上是因为神那么大的恩典来拣选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并不是因为一种内疚一种压迫我们去分别为圣，我们去遵守神的话，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是蒙恩的人了，那分别为圣归给神就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应有的回应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你所拣选的儿女。神啊，的确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来寻找你，而是你来寻找我们，是因为你的恩典，你让我们在人生里面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做得多好，有哪些东西能够被你所选上，是因为你的主动和你的主权，就好像你拣选了参孙一家一样，在我们还不会呼求的时候， 你就已经来了。神啊，除了感恩，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主啊，就是因为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去回应你的爱，我们分别为圣来归给你，真的是我们理所应当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觉得做不好了你就要惩罚我们或怎么样，而是因为你是那样的爱我们，我们就很乐意的来回应你的爱。主啊，很多时候我们 头脑里面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所行出来的却是往往是有软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人都献给你，让我们里里外外，不光是从在人面前，在我们私密的空间里面，我们也能向你敞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的分别为圣。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